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感谢主，在这个主日能够看到大家，我们一起在敬拜当中相遇。当我们一起来聆听、来唱诵这些颂赞上帝救恩的诗歌的时候，很容易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当中。正如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开始灵修的立位记。我们在立位记当中，我们看到上帝一个一个的、一样一样的吩咐以色列人所献的祭，这些祭物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是不犯罪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完全人，我们需要上帝的救赎之恩，我们需要救赎的代价。我们的完全只在于那呼召我们，使我们成为完全的神。虽然尽我们一生在世的日子，我们仍然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完全，但是那呼召我们的上帝是这样说的：“我是将你们从埃及地招出来的耶和华，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跟随主，就是被上帝呼召分别为圣的过程。尽这一生的道路，一生的生活，都在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当中度过。所以每一次我们唱诗歌颂赞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恩典的时候，其实都对我们是极大的安慰与鼓励。我们的罪、我们的失败、我们的重担，在基督里面得到解脱。然而，基督的完全和得胜，成为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保障，成为我们今天信靠到底的保障。虽然如此，我们也仍然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继续带领我们，因为基督怎样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成为我们的赎罪羔羊，把我们引向上帝。那基督也怎样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蒙他救赎的人，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基督怎样在城外受苦，我们也当救了他去，就是跟随他的脚踪而行。也是将自己献给他，当做活祭来顺服他的命令去生活。希伯来书13章，我们也同样进入到这样一个更实际的一个教导当中，来引领我们，使我们在一个具体的处境当中来遵照他的命令而行。上周我们看到了13章的1到2节，就是从13章从哪里开始，能够让我们照上帝所喜悦的。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呢？在这样一位如同烈火一般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当如何去行呢？首先谈到我们该如何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在每一本使徒们的书信当中，在他们在讲到应用的部分的时候，都会将这样一个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之上，因为爱人或者弟兄相爱是实践耶稣基督命令和教导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极大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挑战。而在弟兄相爱当中，首先有两个，上次我们分享了两个具体的例子或者说方面，一个就是接待客旅。这样一个接待客旅的心，首先是基于耶稣基督敞开他的国度，敞开他的天国的门接待我们。进而我们也讲到，接待也是我们对上帝爱的呼召，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让他做我们的救主，使我们蒙拯救。第三方面才是我们能够接待弟兄姊妹，接待不信主的外邦人，使他们与我们同享救恩的福乐。所以，整个接待它是一个属灵的团契，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属灵团契，也是我们将这样一个爱带到更多人的中间，一同分享基督之爱的过程。第二方面，我们谈到了就是纪念受患难被捆锁的弟兄姊妹。 在上帝的国度，在地上具体的这样一个征战当中，是要付代价的，是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去行的。他怎样在地上，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也会在地上，上帝也会允许仇敌用各样的方式，甚至苦待他的儿女，甚至他的儿女也会陷入在锁链与捆锁当中。但我们仍然记得，让每一个受苦的、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不是独自一人去承受一个时代的挑战，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让他们陷入在一种孤单无助当中，而是说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疼痛，一个弟兄姊妹站在地上，站在一个属灵的战场上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是全教会，是众弟兄姊妹，是我们每一个人与他一同站在这样一个为基督做见证的地步。一个为主受苦的弟兄姊妹，也会激励和激发更多的神的儿女们一同为基督做见证。在我们这个时代，第一，我们需要有为主甘愿失去自由，有为主甘愿戴上锁链的人，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看见一个真实的基督道成肉身，看见一个真实的为我们在肉身当中受苦的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和记号。我们需要这样的激发。教会正是在不断的这样一个寻道士的血当中被激励，在死亡当中获得真正复活的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纪念他们。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我们想念他们，就是我们想念基督为我们死。我们纪念与他们同受患难，就是我们一同进入到基督的患难当中，在患难当中，我们一同的被激励，也一同的跟随基督。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下面两个方面，我们请古布老师将。13章1到第6节的圣经，再给大家读一下。
好的，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好，感谢主的话语。
好的，谢谢古布老师。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我们召聚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求你向我们所有信你的人显明你的救赎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感谢你将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这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带入到各样不同的环境当中，让我们经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是真的从死里复活的福音，是真的满有生命的能力。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这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身上显明你叫我们与你一同活过来，并且坐在天上是真实的。所以你让我们能够超越在地上一个有限的有罪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好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愿基督与我们同在，在下午的时间当中，在你的话语当中，与我们向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说话。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当我们看完了使徒对我们关于弟兄相爱两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勉励之后，同时。在我们在地上的跟随基督的过程当中，又要面对两个很大的挑战。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的话，它会有两方面的一个压力，一个就是苦难的压力，或者是一个 艰难的一个环境对我们的压力，会让我们觉得，会让我们承受一个来自世界的仇恨与逼迫，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在地上的确是艰难的，是孤独的。但同时，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个试探，就是这个世界不断下降的道德标准和不断偏离上帝原则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会不断的把我们带离一个没有上帝的生活当中，这种生活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是可以由我们自己定标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按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的。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两方面都要去面对，也是极难去面对的。在艰难当中，我们很容易过上一种自私的、单顾自己的生活。我们很难向弟兄姊妹或向外人再显出爱心和帮助，与他们同受艰难，与他们一同付代价。而在一个社会普遍远离上帝的一种急剧下降的一种生活状态当中的时候，我们又很容易忽略，这仍然是天赋世界。不只是说我们忘记上帝的掌权，而是说我们忘记上帝仍然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原则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在这两方面，我们看到有两个具体的教导和应用，一个就是面对婚姻，啊，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虽然在希伯来书13章当中，对于具体的每一个应用层面的信仰的教导不是很多，但是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每一句话都是句句诛心的，它是非常深刻直接的把这些具体的真理和教导点醒到我们的深处，使我们去看待。是我们真正认识的，所以婚姻是这个时代当中，也不是说只是这个时代，在任何一个堕落的文化世界当中，婚姻也一定是重灾区，婚姻也是堕落的最严重的地方，因为人类的第一次遭到集体的被上帝审判毁灭，就是从婚姻的堕落开始，所以作者在讲我们基督徒怎样在一个艰难的时期实施我们信仰生活的时候，有一个最具体的点，就是持守婚姻的一个界限或者婚姻的一个原则。怎样来看待婚姻呢？我想这个时代当中，没有人会忽略婚姻，对吧？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你是一个外邦人或者一个基督徒，都会对婚姻有自己的一个理解。也会按着自己的理解来对待婚姻，来经营自己的婚姻。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的，对于婚姻的一个认识，不是基于我们对婚姻的感受和体验，而是基于说婚姻本身是什么。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不是对基督徒的一个标准，这是对所有人的标准。因为婚姻作为一个神圣的盟约，这样一个神圣的盟约是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已经设计的，而这样一个设计不只是为了上帝托付给人的文化使命和责任，使男人和女人一同被造有上帝的形象，共同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来完成上帝的托付，而且婚姻有一个极重要的属灵的意义。这个属灵的意义，我想大家都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那里很明确的在教导婚姻的真理的时候，他不只是在讲一个人间的男女家庭婚姻伦理，他最重要的是讲到我乃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所以婚姻所隐藏的属灵意义就不只是一个男欢女爱、家庭和睦幸福的一个教导、一个目的，而是怎样表达基督和教会之间这样一个属灵的结合，这样一个属灵的喜乐和满足。所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不只是说它关系我们的利益，而是它关系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计划。所以，当从这样一个属灵的角度 来看待婚姻和理解婚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来对待婚姻和真正的尊重婚姻。否则的话，我们要么是太看重婚姻，就是把婚姻看得无比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结婚，就觉得人生不完整，或者说，如果一个人我没办法找到我所喜欢的人和我所爱的那个人相亲相爱的在一起生活，那我的人生好像也没有意义，以至于把婚姻看作他生命当中最重要不可或缺的那样一个位置，所以婚姻就成了他的上帝，也成了他的偶像。要么用一种态度，会认为呢，婚姻没有那么重要，婚姻只是我生命或者人生当中的一部分和需要而已。如果有，或者说我只在乎在某一个阶段曾经有就可以了，甚至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满足我对婚姻、身体、心灵上的一种渴求与需要。根本不去在乎婚姻本身的意义和原则是什么，但是当我们想到上帝设计的婚姻是将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在婚姻当中，借着婚姻与性的结合，能够把使人能够体会到一种超越身体与达到一种更高的一种。甚至精神和身体全面的一个高峰的体验，使人能够通过婚姻，能够了解上帝与我们之间的一个，不仅是一个我们可见的一种盟约的形式，还有一种内，还有一个真实的内在的一个经验性的一个关系。所以，婚姻很令人羡慕。也很令人向往，但是上帝的确是在其中让我们真实的体会神与人之间的那一个属灵关系的极大的奥秘，是人无法去完全测透和明白的。所以，我们尊重婚姻是基于上帝是如此的设计，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且他要实践和达成的一个婚姻关系。就是他最终要迎娶教会，迎娶他的百姓，像婚礼一样，像婚宴一样，达到那一个顶峰，达到历史的上帝计划的一个高峰。所以，这里婚姻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实际上不只是我们现在以为的婚姻的形式盟约，它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婚宴，就是婚礼。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能够想到的、所能看到的，就是圣经最后的结束高潮点就放在哪里？就放在一场盛大的宇宙的婚礼。那一个婚礼就是代表这个上帝的，他的为他的儿子预备的一个新娘。这个新娘是经他们的创造。是经过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他的儿子为着这样一个心腹舍去自己流血舍命，是用他的血所买回，赎买回来一群人，使他们最后得以成为与他儿子完全结合，像婚姻的结合一样，进入到一个最宏大、最美妙的一场婚礼当中。所以路易斯说呢，基督教就是真实的神话。所以我们读他写的《纳尼亚传奇》的时候，我们就不只是读出他在给孩子们写一部儿童的奇幻小说。传说故事，而是我们看待这个故事的背后是在讲述一个真实的事。从这个角度，我们再去看，不管是安徒生的小说，这个童话，或者某些西方的童话，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童话的结束，就是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这样一个童话。你可能在现实当中很难看到是如此，但是这样一个童话，就是在圣经上帝的启示和他的国度当中最终 得以完成。所以为此缘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好，那我们回到一个具体的应用来说，一个实际的情况来说，尊重婚姻或者不尊重婚姻有哪些现象，有哪些问题呢？我想最基本的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婚前不尊重上帝的主权，婚后随意离婚或者说随意婚内出轨，这两方面是最特别人在破坏和不尊重婚姻上的两方面的一种不尊重或者说婚姻的方式。首先，我们讲到，刚才我们说到，在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人的罪恶，人在地上增多，人的罪恶在地上不断增多的时候，有一个最明显的记号是什么呢？最明显的一个堕落是什么呢？就是在婚姻上，不尊重上帝。不尊重上帝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里最明显的就是人不尊重上帝在婚姻当中的主权，就是神的儿子们认为在婚姻这件事上不需要上帝，这件事情是我自己的，我来做决定，婚姻只是关系着我个人的幸福和喜好，我要保留这份主权，我要按照我自己所希望的、所喜欢的来做选择，那这就是第一个方面的不尊重婚姻。不尊重婚姻，实际上不只是说不尊重婚姻这件事，而是不尊重那位设立婚姻的主和他的权利。所以那个时候，婚姻的堕落，其实它不只是表现为是一种伦理家庭生活的堕落。它本身直接彰显为就是信仰本身的堕落，你说有这么严重吗？事实上就是这么严重，而且圣经上强调说是神的儿子们的婚姻堕落，是神的儿子们在婚姻的事上不尊重神，为什么呢？因为当什么时候神的儿子们在婚姻这一件最具体的事上不尊重上帝的时候，一定是他们的信仰在滑坡和堕落时。在婚姻这件事上不尊重神的人，他们本来就不敬畏神，也不顺服神。在我们小羊团契当中哈，有不少。我看到刚开始加入团契的弟兄姊妹啊，都会讲他在看他们的简介的时候，信仰简历的时候，有不少都是在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家庭当中信耶稣的。但是后来呢，他们的信仰走向了何方呢？不少是因为没有教会系统的一个就是正常的教会的生活或者教导栽培，以至于他们的信仰的迷失。后来他们的婚姻也走向了随意，让他们按着自己的意思去选择婚姻，那是一种好像是无意识的在这件事上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是跟着自己的意愿去走，选择自己看为美好的对象来做选择。结果等他们成家之后，等他们真正步入家庭婚姻家庭之后呢，他们会经历了很多生活当中与信仰的冲突。当然有回转的，就像在我们中间有不少回转的，开始重新进入教会来寻求神的。当然，其实还有很多根本没有回到教会当中，至今仍然在世界、在世俗当中生活的。在我们那一代，很多的年轻人信耶稣，他们的父母信耶稣，从小把他们带到小的时候也会把他们带到信耶稣。他们也受过很多教会的训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是到了婚恋的阶段的时候，那可能是教会的教导，我觉得教会的教导可能有一部分的责任和原因。很多的年轻人在婚姻的选择事上的时候，他们显出了不肯把这样一个婚姻的主权交给上帝。在婚姻的选择这一块，显出了他们的信仰，事实上
是没有扎根的。事实上，他们并不真认识上帝，他们也并不真的爱上帝和顺服上帝的命令。他们爱来爱去，他们其实爱的是什么呢？爱的不过是自己。他们希望婚姻给他们带来价值和满足，他们希望婚姻让他们活得比较有体面、有尊严，和让他们避免基督十字架的苦难。他们会在这件事上显出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甚至有些年轻的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上帝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但是唯独在婚姻这件事上，我不能交给你。我如果在婚姻这段时间交给你，觉得我不放心。万一你给我预备的是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怎么办呢？万一你给我预备的是一个我不喜欢的家庭怎么办呢？那我的人生岂不是后半辈子不就毁了吗？不就落入到无底深渊的痛苦当中吗？但是有些弟兄姊妹经过这样一个痛苦的挣扎，反倒进入到一个信仰的更新阶段，通过在婚姻这件事上向上帝的一个降服、主权的降服，他们经历了更新，他们的信仰走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学习从此开始完全委身于基督。来顺服他的命令去生活，那么他们后来的婚姻怎么样呢？当然，婚姻生活仍然需要更多的一个学习和操练，还有很多的挑战。每一个人、每个家庭是不一样的，但是至少在婚姻这件事上，真的学习去尊重上帝、顺服上帝的人，他们后来的信仰道路和人生都不会太差。我说不会太差，是不至于走到更加偏离信仰、离开基督的地步。至少他们会继续持守在一个信仰当中，去委身跟随基督，顺服他的命令。而那些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过这样一个信仰的考验的过程，完全学习降服和顺服神的弟兄姊妹，他们凭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爱好和标准选择了自己的另一半，结婚之后，那么他们很多的时候，他们后来的信仰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惜的，因为他们不但没有照着他们理想的那样。以为自己可以把自己的另一半可以影响他们带到教会里，带到神面前，反倒自己被带离了信仰。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实践信仰，去跟随基督，他们也更没有能力再带领自己的孩子归向基督，甚至到中年之后，渐渐的离信仰越来越远，几乎就像一个不信主的人一样。所以，婚姻在婚姻这件事上主权的一个跌宕，一个失败呢，对他未来的一个人生信仰的选择和生活呢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具体来说的话，无非是一个，第一个就是在婚姻的选择上不尊重上帝的主权，上帝已经明明给的在婚姻上的命令，人不去持守。这个例证，不管是从旧约到新约，是特别明显的。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以与外邦结亲，在婚姻的事上，他们要特别的小心，恐怕被他们的子女被诱惑，远离真神。而且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也正是因为他们很多的时候在婚姻上不尊重上帝，导致于个人和整个国家的信仰的堕落和失败。所以到尼希米记的时候，他们特别强烈的反对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绝对的离弃他们娶的外邦的妻子和儿女，是为了警戒提醒他们，他们绝对不可以在这件事上来违背上帝的命令，因为这样违背上帝的命令是要断子绝孙的，是要叫他们与上帝的约会分开。所以，婚姻不只是会影响着夫妻之间的关系，婚姻也直接影响着人和上帝之间属灵的关系。所以，做父母的 不要轻忽儿女的婚姻。如果今天你已经认识到信仰的重要，那么你就要认真的教导自己的孩子来敬畏神，特别在婚姻这件事上，让他们从小都认识，知道婚姻是神圣和美好的，去尊重在这件事上尊重上帝的主权，让他们知道谁在这件事上尊重上帝，他就能在这件事上看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谁在这件事上不尊重上帝，那么正如这节圣经最后半节所说的那样，凡是苟合行淫的，上帝都必审判。说在上帝的眼中，当你不尊重上帝的主权，去选择违背上帝原则的婚姻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即使你没有在肉身当中犯淫乱的罪，也等同于在犯淫乱，因为在这件事上是首先开始一个属灵的淫乱，因为不忠于你真正的丈夫、真正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赎买了你，而你却不忠于他、不顺服他，那么这本身就是悖逆和淫乱，就是对上帝他，就是对基督自己的背叛。当然，你也会经受到、尝到上帝审判的滋味。大卫是如此，所罗门更是这样。所以，没有哪一个人可以逃避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对于我们中间的年轻人，这些孩子们来说，你们更是要在一个实际的自己在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在面对婚姻的选择之后，一定要把这件事情非常慎重的将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不管你们自己觉得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处境，这个时代的道德标准怎么样，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群体这样一个范围看起来多么的狭窄，好像可选择的空间对象是何等的少，很多时候人会受到很多的一种环境的影响。会让人被迫放弃一些婚姻的原则。过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年轻弟兄姊妹放弃圣经对婚姻的教导的原则呢？就是他们认为教会弟兄少，姊妹多，或者教会一个是人数少，另外一个质量差，优秀的弟兄，有质量的属灵质量或者说素养的弟兄或者姊妹太少，所以他们转向认为外邦的女子或者男子。他们好像素质更高、更好。当然，有一方面是事实，有一方面是教会的教导有问题。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在这件事上要持守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来回应上帝呢？那这更是重要的。所以，如果你会面对、你正在面对的这样一个挑战和考验的话，请你一定要记得。人人都应当尊重，你尊重的前提不只是婚姻本身，而是婚姻所代表的基督和教会。你要进入的婚姻，你要经营的婚姻，是进入到上帝和他教会永恒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关系结合的过程，是经历和体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基督顺服教会，享受上帝基督爱的一个过程，你在这其中才能够真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婚姻当中去经历基督的救恩。不是说哦，我一定按照神的话语去经营婚姻，去接受婚姻，我的婚姻就一定是幸福美满的，没有征战，没有痛苦，是很顺利和幸福的，并不一定是如此。因为在婚姻当中，我们需要去经历和体会的是基督对教会的爱。这种在基督对教会的委身，以及我们在婚姻当中所学习的委身当中去体会和经验基督的爱，而更深的知道、体会到上帝之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基督之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第二个。尊重婚姻，在婚姻上尊重上帝的，不尊重婚姻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婚前的同居，或者说 婚姻之前或者婚姻之外的随意的一种性关系，都是不尊重婚姻。因为在这件事上，你没有看到上帝把这样一个神圣的盟约与一个最真实的一种生活，就是性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离开了盟约谈性，那都是犯罪。而这样一个神圣的盟约和性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两者是不分开的，是在一起。这个世界的道德标准是将婚姻的意义、婚姻的原则和性完全分开了。他们认为这是两回事，他们只认为婚姻是一个约，是一个责任，是甚至是一种限制，是一种约束，而把性当作是一种身体的本能的人性的一种需要。他们认为不用要那个，只要满足这个就行了。甚至也有一些实际的情况，就是有可能人的一生你没有进入婚姻的可能，但你同时在肉身当中，在身体上面有性的需要，那这样一个冲突，这样一个困难，人又会如何解决呢？如果在这件事上要持守敬畏神，遵守上帝的话和约定去生活的话，那你就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要怎样来靠着圣灵致死，是让自己的身体来顺服于上帝的道？怎样依靠圣灵胜过身体的需要以及外在私欲、淫邪、色情的诱惑与试探？这个世界是不讲这一原则的。所以，当性被滥用的时候，婚姻也就被玷污了。神圣的原则就没有了，这样一个盟约的关系就被破坏了。但今天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来恢复对婚姻，一方面对主权上的尊重，另一方面在身体上持守的圣洁，是为了真正能够在这样一个婚姻的关系当中真正体会基督对教会的爱，使我们知道不是靠着自己，尤其是年轻人。到了婚姻，要进入婚姻的阶段，会经历的挣扎与困惑的时候，他们极其需要长者的帮助，极其需要教会弟兄姊妹的鼓励与陪伴，使他们能够在这件事上持续不断的来依靠神。就着人的软弱来说，很少有人在这些事上不跌倒、不出现问题的。当我们看圣经当中的创世纪当中最明显的两个例子的时候，一个是犹大，一个是约瑟，他们同样在这些方面受到试探，而一个在年轻的时候，在那么一个窘迫的环境之下，能够拒绝试探，就是因为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对婚姻的那种神圣的尊重。宁肯受苦，宁肯受屈，被诬陷，甚至失去自由，甚至落入到更加悲惨的境地，而在这件事上敬畏神，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和保护，让我们每一个年轻人，让我们的孩子，使他们知道，他们应当敬畏神。我们一面作为过来的父母，能够体会他们在做年轻人这个阶段的痛苦、试探和挣扎；另一面，我们把他们引到基督面前来。我们不否认他们在这个阶段的困难，我们不否认他们在这时候的试探，我们更让他们知道，基督也曾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让他们知道，基督胜过了所有罪的诱惑。并不是人必须去陷入到这样的试探，甚至活在这样的罪中才能够去活下来，或者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人生的体验，而是说在这件事上你可以依靠基督，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基督。而真正的爱与享乐，不只是在男女之间，不只是在这样一个地上暂时的婚姻之间。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与基督之间，我们可以完整的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可以享受到那种超越的天伦之乐，等候上帝给我们所预备的 另一半，等候上帝为你预备的婚姻，进入到那神圣的盟约当中，将这样一份特殊的关系，在神圣的盟约当中去经验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到上帝所有的设计都是圣洁和美好的。它不像罪人在堕落之后所享受的性一样，是污秽的，是令人难堪的，是令人内心羞耻和痛苦的，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它变成荣耀的、喜乐的和圣洁的。因为在男女最亲密的关系当中，你可以彰显基督，可以享受基督的爱，可以能够体会基督的爱。你能够存着感恩的心，去把人生每一个经历与基督能够联合在一起，是何等的美好。所以，让我们的孩子在基督里面有正确的婚姻观、正确的性的关系认识，使他们好能够在人生、在受着试探与罪恶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靠基督的救恩、靠基督的恩典来经历。来依靠主。另一方面，人对婚姻的不尊重，表现为婚后的不守约，就是随意的结婚和随意的离婚。结婚的时候没有尊重上帝，没有尊重上帝的主权，而结婚之后呢，也不尊重上帝的主权，认为婚姻是我自己的，合得来就可以继续，合不来那按我自己的意思，可以选择。任何的事情，任何的理由可以去分开，不是。今天，不是所有进入婚姻的人都会能感受到婚姻的幸福。哪怕你明明知道你的婚姻是上帝所预备、所引导的，哪怕你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你也同样会在婚姻当中经历到生与死的挣扎与考验。你也会经历到有时候欲罢不能，几乎无法去坚持，几乎觉得说这样的婚姻已经死了，或者这样的婚姻已经让你非常的痛苦，到了尽头无法去坚持的。但是婚姻人人当尊重，不只是婚前的尊重，还有婚后的尊重。你仍然要相信你仍然要相信一件事：你的婚姻，你继承的婚姻事实就是上帝的主权。就是上帝的安排，不管你多少次后悔，觉得说哇，我看错人了，啊，我找错对象了，你仍然记得，哪怕你可能带着一种错误的动机和方式进入了一段婚姻，只要进入了婚姻的事实，作为基督徒来说，你仍然要相信这有上帝主权的许可，哪怕前半段你可能是失败和错误的。但是已经进入的，你要在这件事上非常小心的尊重上帝。基督徒不要轻易的说离婚，因为耶稣说神所配搭的人不可分开，所有的婚姻关系都不是随便的。哪怕你之前可能是随便的，但婚姻你一旦认识信仰、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你就要认识到，婚姻本身这件事情不是随便的，是神圣的盟约，是有上帝绝对主权在其中。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有些婚姻经营起来特别的困难，几乎没办法继续，也已经到了不值得去持守的地步，那是不是就一定要放弃呢？那在这事项要好好的祷告，一定要在神面前更多的来。祈求主的恩典和怜悯。如果我们有失败、有得罪主的地方，我们需要悔改，切不要单纯根据我们自己的环境就去随便的做决定，包括离婚和婚内出轨，去寻找婚姻之外的心理或者身体上的安慰和满足，都是不尊重婚姻。都是不尊重神，那样的后果都是上帝必审判。不要为着一时心理的快乐或者身体的快乐而陷入在罪恶和试探当中，因为那样的结果是更加苦不堪言，是你无法去承受的。婚姻出了问题， 婚姻会有痛苦和艰难是正常的。他的出路不是在于说，那好，这个婚姻不好，我再找下一段，这个人似乎不对，我再去找另外一个对的人，其实都不是解决办法。因为问题的本身，你不要只看待是出在对方的身上。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问题，至少是出于自己在这件事上需要调整、改变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需要先转向神，先转向神，寻求他，向他悔改，并且求他来改变你对婚姻的态度，给对对方的态度，仍然能够。存着积极的心，在尊重上帝的事上来对待自己的婚姻，去经营它，不是轻言放弃，因为轻言放弃本身也是在婚姻的事上不尊重神，因为你轻看上帝为你配合的婚姻，你把上帝给你配合的婚姻当做无所谓，它很随意，不值得去持守，也不值得付任何的代价，好像觉得这是。这不是一件礼物，因为在这里呢，圣经这句话"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尊重"这个词原文还有一个意义叫什么呢？叫珍贵，就是宝贵的，它是神圣和可喜悦的，是宝贵的。所以既然是珍贵的，它当然有属灵的含义，有属灵的意义在其中。我们轻言放弃、践踏，难道不是对上帝？对他恩典的一种藐视和轻看啊，我们放弃的不只是我们的另一半和婚姻，我们放弃的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的机会，是上帝改变我们的机会，以及让我们真正更深的进入到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中，在福音当中被改变的这样一个宝贵的经历。所以，婚姻从来不只是单独的。我们在讲婚姻，在谈婚姻，因为婚姻它是最直接表彰属灵意义的一件事，一个代表。那我们就需要再次特别的留意和小心，其结果就是什么？不尊重婚姻的，就是不尊重神，不尊重神的，最终都要受到神的审判。那结果是什么？那你。离弃了耶和华，就是为自己凿作破漏不能盛水的池子。你不以上帝为满足，你就一定会经历在上帝之外寻找偶像敬拜的痛苦果，自己去承受。当然，如果我们在苦果当中回转归向神，必蒙上帝的拯救。好，这是婚姻这一块的教导。在第四方面呢？就是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在谈到钱财的时候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到，假如我们都会知道，汪老师也经常在讲到这个基督徒的工作观和基督徒在地上的一个实际生活的时候，的确常常谈到一个事实，就是今天你要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来跟随基督的话。注定着你在地上的生活和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狭窄和艰难。那么我们在地上又在一个非常现实的、真实的世界当中，你的生活又需要物资的支持，又需要钱的一个作为换取生活需要的一种方式。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该怎样去生活呢？圣经这里说呢，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和本把它译作存心，那么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人的动机上，就是一个心态和目标上。意思就是说，存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人生目标不能以贪爱钱财，不要以贪爱追求钱财为你人生的一种目标和追求。但另外一种翻译呢，叫什么呢？这个存心呢，是一种叫模式或者是方式，意思是说呢，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能以贪爱钱财作为你生活的一种范式，一种生活方式。 其实圣经这里的意思呢，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是从里到外，让我们的整个的生活不要陷入在贪爱钱财这样一个人生轨迹当中和生活方式当中去。意思是，贪爱钱财，这个就有两方面，一个呢叫欲，就是贪，一个叫爱，实际上是一种更深的一种情感的委身。其实我们知道，这种情感的委身，上帝只叫我们把这种情感的委身给谁呢？委身给位格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上帝，比如说人，也可能我们委身给上，就是会喜爱上帝所创造的这样一个有些物，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把这种情感委身给钱财这样一种堕落之后人所定义的一种物质价值，所以这一种贪爱实际上是表现为就是一种偶像崇拜，也就是说是一种信仰，它不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了，它的内在的内核就是一种偶像崇拜，就是把钱作为他人生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对象，事实上就是一种敬拜。所以这里提醒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当你立志跟随基督的时候，当你的生活和日子道路在走往跟随主的道路之上，环境越发显得困难的时候，这种试探就来到了。比如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为什么常受到埃及的一种试探呢？因为旷野的生活和埃及的生活是两种生活，是不一样的。埃及的确能够给以色列的肉身可以提供一定的享乐，而旷野只能上帝给他们提供的就是清淡的玛纳。他们需要撇弃过去是个世界向他们提供的一种享乐的生活方式，而接受上帝给他们一种单纯的、一种清贫的、简单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很难去接受的。那么，同样，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你立志跟随基督，当你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准的确是在一种下降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这个世界离开了上帝之后，人最大的保障是什么？人为自己寻找了另外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是人从自我的生活生存经验总结来的一种人自觉自己以为可靠的一种结论，那就是钱财，就认为钱财才是最牢固的一种保障。有了钱，能够保障我不至于饿死；有了钱，能够保证我能够获得尊严和人的尊重；有了钱，我可以实现我的一种自主价值。钱可以表现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等等这一切。而在这里，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一种跟随主越来越艰难的环境当中，钱能做我们的保障吗？很多基督徒渐渐的觉得，哇，这个世界的生活太真实了。我们整天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上帝是我们的保障，可是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钱是很真实的，钱能够保证今天你能够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你能够吃上饭不能，或者你能吃什么样的饭，你能住什么样的房子，你能穿什么样的衣服，你能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当然，很多基督徒来说，现在不是考虑着我能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是说我能为我的孩子提供什么样的生活，能够让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钱就是最大的保障。钱保障了我孩子能受什么样的教育，能够过什么样的生活，走什么样的道路。你说我们不用去想这个，但是现实的环境向你显示，就是有钱才能够让你的孩子过的生活不一样，他们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他们有更好的资源可以去使用，提供给他们受教育和生活，他们将来似乎看起来就是与 没有钱的人和孩子的生活路径是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试探吗？是的，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试探。我想，对于很多做父母的来说，啊，我们这一辈人就这样了，简单一点，简苦一点也无所谓了。但是想到我们自己的儿女、孩子的未来和前途的时候，就很容易陷入在忧虑当中，就很容易就直接认为说钱财就是保障。我们不为自己存钱，但是我们要为儿女存钱。我们忘记了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因为敬畏耶和华的，连他的儿女都有避难处。他们忘记了耶和华才是我们儿女的避难处，不是钱财是我们孩子的避难处。因为在这里说呢，要以你所有的为足，这个要以你所有的为足，这个你所有的呢？在原文当中呢，它是一个现在的状态，意思是说要以你现在有的为满足。什么叫现在有的为满足呢？对吧？我们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没有安全感，不是基于现在，而是基于未来，是未来使我们产生危机感。我们孩子未来吃什么穿什么，他们生活住什么，怎么样受教育，这成为我们的没有安全感。至于我们当下，我们现在有什么，或者能够使用什么，可以支配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说这个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为未来的一个筹备。当然，圣经上也从来没有否认说我们不需要做一些预备，但是上帝不是说让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我们自己的预备，他所强调的更多的是我们第一要信靠神，第二殷勤不可懒惰，尽我们自己的责任去做当做的事，而不是把安全和保障建立在其上。那你说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这两者是有着非常微妙的区别的。它的区别在哪？首先，从事实来说啊，虽然一方面我们认为殷勤可以致富嘛，可以，勤劳可以使家庭生活丰富，可以使我们的儿女生活更加的充裕，这是一个事实。但同时，另一方面，殷勤是不是保证了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收获，可以保证了我们和我们儿女的未来呢？它也不一定。在历史当中，你可以反反复复看到很多，不管古今中外的，其实钱财，圣经上说的有一句话说呢，说钱财会长翅膀飞去。实际上，钱财它不固定属于任何一个人，不固定属于任何一个家。你能够尽你的责任、殷勤和预备，但是它不是属于你的，你我都是管家。上帝愿意把聪明、才智、机会和钱财赐给谁，交给谁来管理、来经营，由他说了算，由他来决定。而每一个人，上帝都凭着他自己的慈爱和信实，赐给个人够用的充足的恩典。因此，在圣经教导说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为满足这件事上，不只是说，那你说上帝赐给我就现在一家人吃饱，没有多余的，没有别的，只有吃饱这一点点。那有些时候，上帝赐给某些弟兄姊妹，不但多多的，而且富富有余，不但赐给他这一代够用，可能赐给他三五代都够用。那你说上帝是不是不公平啊？为什么赐给基督徒有的多，有的少呢？那赐给多的人，当然可以说以上帝所赐给我的为满足，因为我已经多的，我这一代、下一代也用不完，当然我可以说我满足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状况是，上帝赐给我只够今天用的，明天都不知道有没有，今年有不知道明年有没有，那我还能够满足吗？我还能够安心吗？还能够去信靠他吗？可以，因为不管你现在所有的是多是少，你可以支配的多是少，你只要看到、认识到你所有的是上帝所给你的， 不管是通过你的经营、你的劳力、你的机会、你的能力所获得的，你一定要看到是上帝的养育，是上帝的供应。否则的话，你只会认为说这是我的能力获得的，或者说你只定睛在上帝给我的这一点，我所有的盼望、所有的依赖都在这一点，这一点不能少，少了这一点之后我就完了，少了我就没有安全感，好像以为。上帝就只给我这么多，往后没有恩典了，往后没有上帝的看顾了，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纠正。而纠正和调整、改变这一种对钱财的贪爱的这种欲望的方法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给我们的一个理据和别的书呢稍微有一点不同，因为它更直接的说明的不是说钱财多么的可恶、不可靠。而是说，因为主曾说，哎，他的方法或者他的理由，不是给予一个你怎样看待钱多钱少的问题，你怎样看待钱的功能大小的问题，而是说你要看待上帝怎么说，主是怎么说的。主曾说的意思是说，你要定睛在基督、上帝和他自己的话语以及应许之上。因为主曾说，主曾说，是不是说上帝过去说过呢？这个过去不只说时间的一个过去，它更强调的是上帝早就已经给你应许。而且这句话引用的圣经呢，是一个过去的应许吗？是的，是给谁的呢？其实这节圣经我们很熟悉，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第八节七到九节的11节的圣经大概是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话。神对约书亚说什么呢？因为我总不丢弃你，也不撇下你。这是上帝应许约书亚，让他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征战的时候给他的应许。面对新的环境和挑战，对他的鼓励，这个应许一直支持着约书亚，使他。靠着上帝的应许完成上帝对他的托付，那么这个应许在圣经看来，或者在圣灵看来，这个应许不只是给约书亚的，也不只是过去给他的仆人的，是神借此赐给每一个跟随他的子民，每一个尽心敬畏、愿意侍奉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不要把。神主曾说，当做一种完全的过去式，而是当做一种过去的现在式。周瑜就是上帝早已经应许给所有上帝的子民说，我总不撇下，也不丢弃。和合本意的非常的好，是把这样一个话的应许有一种绝对的强化。强化的什么叫总不丢弃？意思说，不管什么环境，不管什么条件，不管任何时间，我绝对不会丢弃。这个重要吗？这个特别重要。我们为什么会依赖钱财？进钱财到一个地步，觉得说我们必须为自己积攒的更多，才有那种安全感和保障呢？就是因为我们怕少了，怕断了。他没有了，他离开我们而去。但是你知道吗？唯一可以保证不会离开我们的，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老板，不是你的薪水，不是你的积蓄，不是你的保险，而是基督自己。你会想到下面一段圣经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可以对应起来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没有改变，他的能力没有穷尽，他能够保证了约书亚的一生，他能够保证以色列人他们的一生，他能保证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一生一世。所以他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是说你过去有工作，上帝啊不会撇下你。你现在突然一下没有工作了，啊，上帝撇下我了。你过去经济收入很好，现在突然经济非常的拘节，上帝离开我了。不是的，上帝应许是不改变的。他说了，他总不丢弃你，也不撇下你。这就是我们坚固的保障， 是我们真实的安全感。那你说我怎么觉得这句话很玄呢？你看约伯，过去曾经有很多，但是转眼之间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哪怕什么都没有，也不代表神离弃他。只要上帝不离弃他，没有丢下他，那么他依然可以安稳。你相信？你如果相信，你都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治愈贪爱钱财的唯一办法，不是增加收入，不是增多钱财，而是什么？而是转向上帝，信靠他的应许。那接下来，他以另外一节圣经作为一个我们对上帝应许的一个坚定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这个放胆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完全的放心，你不用担心和忧虑，明天有没有食物，明天有没有供应，有没有生活的保障，你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诗篇当中，其实类似这样的经文和祷告很多，大卫和很多其他诗篇的作者都会在一个极其窘迫艰难的环境处境之下，他们仰望神，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从上帝的话语和应许当中得到一种安慰，一种真实的回应，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在想，当诗人能回应说主是帮助我的，他是凭什么说主是帮助我的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主是帮助我的呢？真的是很难的。大家都知道我叫恩主啊，其实大家不知道我为什么叫恩主啊。这是我18岁的时候，为自己改的一个名字，因为之前我不叫这个名字的。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我也觉得是非常软弱和艰难的一个时候。神通过诗篇25篇给我一个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在那里呢，有一节圣经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说在那个时候，在我极其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相信上帝的话是对我说的，他乐意引导我，但同时我又觉得我自己非常的需要上帝的帮助。因此，我就为自己取了这个名字。好多人还不知道这个恩助到底是哪个助，有各种各样的助的写法。其实这个助就是帮助的助，其实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帮助的意思啊，其实就是帮助的意思。只是呢，我看到过去有一个译本，就是天路历程的译本当中呢，把这个帮助这个词呢翻译作恩助。哎，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很适切我的一个需要，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于是后来我就改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伴随我20多年，我一直很喜欢。对我来说是一个随时的提醒，主是帮助我的。那我凭什么知道主是帮助我或者不帮助我呢？如果我根据环境的话，那有些环境很明显，我能看到上帝的帮助，上帝在困难当中怎样为我开出路，上帝怎样引导我、照明我的道路，上帝在很多的事上怎样显明他的慈爱和同在。但是你也知道，很多环境可能就显出像大卫所说：“神呐，我遭患难的时候，你为什么离我很远，站在远处呢？”甚至祷告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紧睡呢？”在我遭难的时候，你怎么？你快点醒吧，快点醒吧！好像你怎么都不管我呢，不理我呢？你看不到任何上帝帮助你、与你同在、给你恩典的记号和凭据，那么是不是上帝就不再帮助我了呢？都不是的，环境不是判断上帝帮助我们或者不帮助我们的一个绝对的指标。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恩。保罗说的非常的确定，上帝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阿门的，都是确实的，靠着他都是确实的。我们所以知道上帝帮助我，就像大卫说：“上帝耶和华帮助我，是我知道的。”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拣选了， 因为他救赎了我，他为我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他为我死，为我复活，他赐圣灵作为印记，住在我的心里，印在我的额上。他在遭难的时候认得属于他的人，他永不丢弃他们，圣民永不会被丢弃。所以我们凭什么知道？我们凭着什么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基于上帝在基督里面的应许，他亲自应许，亲自成就了，而且借着圣灵这样一个救恩的应许，成就在我的身上，使我被拯救，使我生命被更新，使我知道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都为我舍了，岂不把万有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吗？所以，主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不管有多少的环境看起来都是要仇敌、要吞噬我们、要抵挡我们、要陷我们于绝境于死地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主若帮助我们，没有人能够抵挡，没有人能将你下于死地，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盼望复活了，死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权势在哪里？耶稣基督已经宣布了。这一切的权柄都归他所有，生与死、祸与福都在他的里面。信靠他的人永不动摇，投靠他的人永不羞愧。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盼望今天我们的确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在婚姻上，在钱财上。我们敬畏和尊重他，顺服他的命令，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基督就是我们坚固的磐石和保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我们是偏行歧路的人，我们人生的。脚步和道路时常容易偏离，但你已经向我们应许，并且借着你在世这样的死与复活，向我们显明你的应许是真实和可靠的。你已经援救我们脱离罪恶，求主也坚固我们敬畏你的心，不至于改变，不至于动摇。当世界和环境不断的被震动和改变的时候，你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坚定依靠的心，并且靠着你来活着，为真理、为福音打那美好的仗。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